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等等，还有吃喝嫖赌抽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呢。
滚！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哎呀呀，你们谁懂呀？为什么会有这种事？让我来跟亲们说说。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星期三的下午1点准时锁定收听《五味杂谈之奇葩说》，我是赵瑞，
我是蕾蕾。
哎，昨天呢，刚刚出来了一个我们加州的爆炸性新闻，这俩礼拜爆炸性的新闻总是很多哈。这个大家聚焦在这个总统选举，聚焦在枪击案，聚焦在川普的副总统搭档。可是呢，昨天发生在我们加州，我们的纽森州长签署了一个法案，可能对我们身在加州的每一个孩子的父母都有更直接的、更切身利益的关系。这就不仅仅是吃瓜那么简单的事了。
对，而且这个法案我刚刚看了一下，我觉得我整个脑子嗡一下的，我说怎么会有人会签署这么样的一条法案？这条法案
是不是庆幸说孩子长大了不会受影响了？
我觉得这个脑子有病，真的是有病。我不想说这个话的，但是没办法。
是，本来想留点口德，不想造口业哈，可是没办法，实在是没有一个更好的词语可以去形容它了哈。在这个大家全美国人民都在这个关注大选的时候，关注到底是这个川普能够再次入主白宫，还是这个拜登继续在执政4年的时候，咱们加州州长哈，大家都认为他在2028，就很多人不能说都认为啊，我没这么认为，就是很多人都认为他可能在2028年是很有这个总统相的，可以，或者说他现在已经暗地里自己在准备要这个入主2028年的这个白宫的这样的一个州长呢，纽森州长呢，昨天签署了一个什么法案呢？就是学生如果在学校里面决定变性了，决定要让老师改变对他的这个代名词，也就是 pronoun 这个他还是他，男他还是女他的这个称呼，这件事情之后，学校不得通知家长。
对，这条法案叫 AB1955 法案，就是禁止公立学校教职工将学生变性的事情通知家长。名义上呢是保护学生的隐私权，实际上呢是剥夺了家长的知情权。
所以呢，为了配合这一条呢，这条法案前一分钟刚刚签字，第二分钟的时候呢，这个马斯克，我们特斯拉的创始人，还有太空探索 SpaceX 的探索人，以及 X 平台的这个老板马斯克，立刻就在 X 平台上发表了一条推文，就说这就是最后的法律，也正是因为如此，我决定要把 X 和 SpaceX 的总部全部都从加州迁往德州。
对，他这个决定太明智了啊！有些人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把这一条法案，后世这一条法案是称为一条邪恶的法案。就是 AB1955 规定说，如果孩子在学校表现出性别认同方面的行为，比如说男生穿女生的衣服，老师有法律义务不告知家长，这样一来呢，家长就会排除在外，无法参与孩子的重要决策。那么这项法案呢，实际上是对家庭和孩子的双重伤害，因为他假设家长对孩子的性别认同和行为会持负面态度，并且会对孩子进行严厉的惩罚，这不仅是对家长的不信任，更是对孩子成长环境的极大误解。也就是说，今天比如说这孩子啊，他觉得我今天是女的啊，
比如这个男孩子，我觉得我今天是女的，那好，我这个穿成女孩的衣服啊，化妆啊，我手指甲做了一个nail啊，美甲啊，什么东西之类的哈、啊。家长知道，不是老师知道了之后，他就不能去告诉家长。
嗯哼。
我现在有点有一件事情哈，我就是想不通。你看，在这个美国是如此讲法律的这么一个国家哈，在这个纽森州长签署这个法案之前，难道我们加州的这些立法的这些人士们不去讨论一下这孩子到底监护权在谁手里这个问题吗？
对，
对吧？
是的。
如果说我们是孩子的亲生父母，那孩子法律就自动赋予我们这个监护权。什么是监护权呢？监护权就是这孩子，你像我们的孩子上小学的时候，我记得我自己家小朋友上小学的时候，在学校犯个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被校长请家长啊，他都会告诉我。现在这么大一件事都不告诉我了，那现在是不是说在我们加州这个孩子的法定监护权不归家长了？首先
没错，
对吧？对不起，如果说这法定监护权还在家长手里，那么这么一件大事儿你不告诉家长的话，那我就想请问说这个法理何在呢？
对，是的呀。而且呢，你看看，像法律规定说没有满21岁的青少年不能喝酒，而且如果你向未满21岁的青少年卖酒，任何的机构也好，或者人也好，或者是商场，或者 7-11 这些商店酒店，他们都会受到惩罚，
有大麻烦的。对呀、啊，
是你说这么大一件事情，你可以连家长都不需要告诉，就连监护人都不要告诉，都不需要告诉了。你看家长是监护人，什么叫监护人？你看没满18岁，你孩子出去办任何事情，是不是都要监护人签字的？
对，没错。
对对。
你像
监护不监视，你不能做任何
这个。对，你孩子不能做任何，你像那些医疗记录什么的哈，然后还有像是这个去驾校学车，因为现在美国不是15岁半就可以开始笔试考驾照，然后16岁就可以开始这个考学这个练车嘛，对吧？那么很多孩子，那在这个时候他们去这个 DMV 去注册去申请的时候，也是一定需要这个家长监护的同意嘛。
对,
对，
是的，是。
那然后你在这样一件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上，就是孩子自己莫名其妙的有这种想法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上，你跟学校老师说你不许告诉家长，这是法律，你不许告诉家长这个孩子在学校对他的性别取向或者是说这个性别走向的这种想法，这些举措你都不可以。然后呢，而且呢，就是孩子，就是老师在学校的时候要问学生说，哎，你是想让我用 she 称呼你，你还是想让我用 he 称呼你？
对，那换言之，是不是这么说？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啊，孩子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学校要叫家长了，叫监护人了，家长是不是也可以说，你不用告诉我，你不是不让我知道吗？对不对？那你别告诉我，你别跟我说，我不管。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呢？
你什么都不用告诉我了，好了吧？
对，没错，我不管，对吧？
所以你知道吗？因为其实呢，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性别哈，前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两天因为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川普中枪这件事情嘛，然后他中枪之后，他不是还是继续去了这个密尔瓦基，然后参加共和党的这个党代会，然后在第一天他参加共和党党代会的时候呢，他在现场没有讲话，但是呢，有一位支持他的一个女州长呢在现场讲话。我当时哈，这个州长大概讲了5分钟左右，然后他当时讲了非常非常清晰，这是我自我感觉，过去5年到10年来，就是在对于一个州长这个级别的政客，然后在面向全国大众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场合，真的是我听到的第一次这么清晰的说这句话，是什么呢？说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只给了我们两种性别，男和女。
对，
他说我们要承认这一点，因为我们是上帝依着他的形象塑造的人。
对，像我们人类出生的时候，没出生的时候就是不是男就是女，
对，
生理构造也是这样子的，对吧？
对，
不是说我们生下来的男不男女不女，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说有第三种性别或第四种性别。
对，因为其实呢，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客观一点，理论客观一点来讨论，可能的确我们也有见过一些人，的确是他经过了很长时间，像是金星啊等等的这些中国的这些演艺圈演舞蹈家，他也是经过一个很长时间的成熟的思考，然后最后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决定，跟他的家人一起做了这样重大的决定。我知道我们这个去年在亚太艺传统月的时候，有一位听众也很勇敢的，他是一个就是做了这种变性的选择，然后他也很勇敢的在我们亚太艺传统月的这个活动当中呢，录了他的语音故事，讲了他跟孩子之间就是一起家长和孩子一起承担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来做的这个。对吧，来做的这个决定。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加州州长签署的决定是面对所有 K-12, 也就是说不满18岁的这些孩子，你即便这样一个人哈，你要做出一个关于你想要变性的这样一个你人生中的一个重大几乎是最大的一个决定了，从根本上改变你这个人的决定了，难道不应该等到你21岁能喝酒以后再说吗？
对，没错，我相信说你改变性别的这个决定是不是重要过你喝酒？
对，肯定的呀，
是不是？
对啊，
这比这个喝酒这个重要的多了多了去了。
嗯哼，
那为什么这件事情你就可以未成年中的自己决定呢？那好，我想问一下，今天比如说这个小孩他只有4-5岁，他在kindergarten，在幼儿园，他说我要决定我要从男孩变女孩，或者我要从女孩变男，是不是他就可以决定了？
他现在可能是说，也许是说他不能够决定自己立刻决定去做手术，但是呢，他可以决定说在学校里面就尽可能的往这个方向去走了。
对啊，
这个头发呀、发型啊、化妆啊，然后这个衣着呀、然后等等的，甚至你知道，就是说他可能就会老师就会允许他。在一个孩子基本的世界观、整个的人生观什么都还谈不上，还刚刚在很懵懵懂懂的认识世界的时候，也许他只是性格比较软柔弱一点，然后喜欢跟小女生玩，那可能玩着玩着按着这样子走的话，老师可能就会真的就把他归到女生这一类里了。
OK， 那好，那我想问，比如说今天这个孩子不管是幼儿园、小学或者是中学，他说我现在是从男孩变女孩了，他去了女孩的各种这个厕所也好，或者是更衣室也好，那怎么，那其他女孩会怎么办，会怎么想？
所以就是说这样的一条新的法律圈出来，我们已经可以预见哈，不光是家长们怒了，很多的家长们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法律或者是签好的一个法案。我觉得作为学校的老师，我也会觉得混乱，原因是我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不知道我该干嘛，因为你可能干了一个你作为一个人性来讲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一个引导，那可能到了某些家长或者是某些别的人的眼睛里面看，我就是在违背一条法律，所以这个中间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学校生活、校园生活带来了一个很大的混乱。那接下来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下，听段工商服务，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啊，以前也曾经出现过很多类似这样的，就是在还没有这条法律成型的时候啊，就已经在校园里面出现了一些类似这样的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事情。
哎呀呀，亲们谁懂呀，为什么会有这种事，让我来跟亲们说说。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我们今天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今天在现场的是磊磊和赵瑞。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奇葩说呢，是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加州的州长哈签署了一份新的法案。这个法案是什么呢？这个法案就是说，今天从现在开始，如果孩子在学校说老师，请你不要当我是男生，请你当我是女生，那么老师就要拿他当他是女生，然后老师还不能够告诉家长。
对，是的，这个法案呢，总结起来呢，就是政府在您和您的子女中间建了一堵墙，那么它有三个效果，就是允许学校对家长保密，保护对家长保密的老师免受起诉，防止学区出台通过帮助告知家长的政策，并使已出台的有关政策非法化。这个保密的内容包括您孩子姓名的变更、人称代词的变更，就是你不是他，是男的他、女的
他，是
女
他
的去哦去，这个洗手间和更衣室的变更。其中姓名的变更指的是，如果您的孩子要求学校在学籍记录中更改他们的名字，学校不能告诉您。人称代词的变更指的是，如果您的女儿要求学校以男性自称，那么他学校不得告知您。那么如果您的儿子要求学校以女性自称，那他的学校也不能告诉您。那么洗手间和更衣室的变更呢，指的是当您的儿子或者女儿告诉学校自己已经决定用异性的洗手间、更衣室，并且与异性一同脱衣服换衣服的时候，学校必须要对您这家长隐瞒，以免您伤害您的孩子。对，没错，就是你要家长不能，学校不能告诉家长，否则的话怕家长这个痛斥孩子啊，或那个责骂孩子哦。这个目前加州有9个学区有政策要求校方，当孩子要求更改姓名或要求使用异性洗手间、更衣室的时候通知家长。那么一旦这个 AB1955 法案通过之后呢，将使这些政策全部变成非法的了。
不是一旦通过，是已经签了。
已经签署了。
对，我记得去年的时候还是啊，对，应该是去年的时候，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访问了这个西诺学区，然后当时好像这个西诺学区、西诺秀学区也有就这个问题学区教委跟这个学校有做一个这个抗争，好像还有这个 San Bernardino 的一个学区也曾经为了这件事情去抗争，甚至还把这个加州教育还被加州教育部给告上了法庭。那今天随着这个法案的生效，那当然就像刚才磊磊前面讲的那一句，前面的一切的所有的，你说前面还在一个抗争的阶段，还在大家这个拉锯，然后互相这个看谁能够角力的这一阶段，现在等于都已经结束了，因为它已经成为法律了。
对，我在想啊，就是提出这些法案的这个议员呢、包括这个签署这个法案的州长，他们家里都没有孩子吗？还是说他们孩子已经长大了，他无所谓了？
那必然是孩子已经长大了。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些可能就是在某些程度上，有些家长其实哪怕这个家长自己本身是在学校当老师的，或者说这个家长是在现在在这个议会里面担任议员这样的工作的，那他们可能我们说好一点吧，就是出于对孩子的一个选择的这个尊重，所以他们会觉得孩子有这样的想法是正确的。我记得我曾经在看到过一篇报道哈，就是我们加州有一个这个议员，然后呢有一天这个议员他的孩子还比较小，他的孩子还是那种上小学阶段，然后呢有一天那个议员开车跟那个孩子一起出门的时候，然后这个孩子就问他说，妈妈，你到底天天你这个工作能干什么？你这个工作能帮助我们干什么？
嗯，
哎，然后这个妈妈呢就一下子就想说，是啊，我这工作到底能干什么呢？然后呢，那他女儿就说，你的工作能不能够帮我可以每天都去游乐场？你的工作可不可以帮我把这个数学就去掉？我在学校不想学数学了。后来他妈妈就想说，我每天都帮你去这个，我每天都帮你去游乐场可能不太现实，但是好像这个数学的确现在加州教的有点难，我们可以考虑通过一些这个合法手段来给他那个改变一下。所以就是像有些家长之前曾经在那个洛杉矶也出现这样的事情，就是有一个3岁的小男生还在读那个 kindergarten， 然后呢男生看哎学校小女生那个做那个美甲哈、染指甲觉得很好看哈，然后呢这个可是这个小男生跟老师说我也想要美甲，然后老师就说了一句，老师说那个弄指甲是女孩子的事儿，哎、结果这个孩子回去跟爸爸一学舌，爸爸还是学区里面的老师，爸爸扭头就带孩子带这个小男生去了这个 专业的指甲店、美甲店，然后跟这个美甲师说，我儿子要美甲，你就给他美。
你说到这个美甲哈，我突然间想起了，就是两年前吧，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呢，他呢就是想到我们的电视台来做实习生。那呢他是好像是在五六岁的时候随家长从台湾移民到了美国，那后来他是大约十几岁高中毕业的时候，之后呢他就想来做实习，那么当时呢就是我用那个视频啊，然后跟他就询问了一些事情嘛，我发现这个男孩子呢他留着长头发，披肩的长发，而且还是波浪卷的，然后手上呢他在说话的时候那个手上那个指甲比女性还长，而且是专门做了美甲的。我当时就很奇怪，但是我当时也没有去问他，我觉得不太好意思嘛。事后呢我就去问了，原来他选择了，他在高中毕业的时候选择了成为一名同性恋者，就是他所以他把这些全部打扮成女孩的样子。那我就说，我说他妈妈同意吗？他说他问过他妈妈，他妈妈同意了。我当时我就觉得蛮震惊的。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可能交到我们家长面前，我们且不说这个法律怎么样哈，就交到我们作为家长的这个面前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思考的，如果说从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是说我们在培养孩子长大这个过程当中，应该给予孩子多大程度上的一个宽松，或者给予孩子多大程度上的一个尊重。你比如说作为这个妈妈，我们常常在这个超市里面会看到孩子进了超市想要买这个想要买那个，然后呢那家长呢就会有有的家长就同意说好就买吧，那有的家长呢出于各种不同的理由，同意的家长就只有一个理由，就是我同意，不同意买这些东西的家长就可以有千百种不同的理由。那然后呢传递给我不能让你买这件东西的方式也有千百种，然后孩子反馈回来的方式呢撒泼打滚的也有，愉快接受的也有，然后黯然失色的，从此心里种下了一个这个不满的小种子的也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做家长的到底怎么样去把握这个平衡，我们还是要去引导孩子的，对不对？我们还是希望说我们作为一个家长的一个职责一个责任是给孩子一个正确的一个价值观也好，什么观念也好，就是希望让孩子走至少是我们脑子里认为的一个正确的路，一个正确的方向。
对，是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教育孩子，还有一个在心理上怎么样去就是对他进行一个心理辅导。比如说今天孩子回来了跟你说，爸爸妈妈今天呢有一个我们的同学，他呢应该是男生，结果他说他是女生，就跑到我们的更衣室来，然后跟我们一起脱衣服，然后我看到他身体上跟我们不一样，这到底怎么回事？爸爸妈妈这样可以吗？家长应该怎么去教育他，怎么去告诉他？
对，因为在这个其实你发现没有哈，就是小朋友其实他在人生当中的有一个阶段，就很小的小朋友在他人生当中的有一个阶段，那个阶段在他脑子里面还没有建立什么性别的概念，还没有建立什么所谓的这种羞耻心的概念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男生和女生在游泳池里啊或者在哪里一起玩的时候，互相会对对方的身体有那么一点点的好奇，可是呢那种就是纯粹的就是那种童真式的好奇，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建立特别强烈的性别和羞耻心的这个观念。那当然我们现在作为家长是很小很小很小年纪的时候就开始跟，比如说就开始跟这个孩子们讲说你这个游泳衣 cover 的部分你都不可以让陌生人碰，对吧？
是的，
这个是我们很多家长都听到的过一句话。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小朋友互相玩呢，他不是说故意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要去做这件事情，而是在那个阶段里面，他是性别是在他的脑子里面还是一个混沌的。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小朋友在那个年龄里面特别喜欢聊屎尿屁的三件事。
而且在初中的时候，大约在六年级的时候开始呢，男女之间就开始有一些那种很微妙的，就是人的天性的那种对两性的那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对两性的那一种
好奇、
好奇
那种探索的那种东西，那种影子就会出来。对，
对我记得那时候在六年级初中的时候，就是我会说，哎，对那个别的班的男生，某个男生比较有好感。
嗯，
你说也不会做出什么事情，大家无外乎就是多聊几句而已。但是你的心里头就微微的觉得说，哎，我觉得这男生挺有意思的，哎，我好像对这个男生挺有好感的，就这么很微妙的一种感觉。
对，
那个时候就是、
感觉就是会那种自然而然的懵懵懂懂的就生出来。
对，
他并不是说谁去刻意教你的，或者说谁去怎么样，是一种教也教不会，拦也拦不住的一种感觉。
对，这是人性。但是呢，如果说在这个时候，今天比如说有这个异性闯到了这个厕所更衣室、
嗯、
大家一起就是暴露出身体上那种男女之间的那些特征来，你说会对孩子会造成什么样的一种心理阴影和障碍呢？
而且特别是说这种东西，当我们现在用一个法律这么严肃的一件事情，或者说这么一刀切的一件事情去规，所谓的要想要去规范它，是不是合宜，或者说是不是对的。其实我觉得比你规范的这件事的具体内容可能都还更值得大家思考。
对，是的。
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先稍微的休息一下，听等工商服务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继续今天的五味杂谈之奇葩说。
哎呀呀，亲们谁懂呀，为什么会有这种事，让我来跟亲们说说。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再度回到我们今天奇葩说五味杂谈之奇葩说的节目现场。在节目现场的是磊磊和赵瑞。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奇葩说呢、
嗯、
是昨天加州州长纽森新签署了一个法案，然后这个法案呢叫做 AB1599。 那在这个法案1955 AB1955 这个法案呢是禁止公立学校教职工将学生变性的事情通知家长。那当然所谓这个变性并不是说学生变性做了变性手术这件事情，而是说按照一个规定哈，你在做真的到了做变性手术那步之前，你其实需要经过很多步骤的，比如说你要经过这个心理辅导，然后要有这个专业的所谓的职业的心理医生要跟你谈，确定你这个的确不是一时的好奇啊或者是冲动啊，而是你这个有一个什么样的心理诱因然后让你有这样的想法。再来呢，中间还要这个服用各种各样的这种激素的这样的一些药物，然后才能够最后再谈到就是说去动这个变性手术的问题。但是现在呢我们讨论的是说在公立学校，这是从 K 到 12 这个年龄段，就是说18岁以前。那对于18岁以前，所以像我们一些这个加州的一些议员啊或者是议员候选人呢，其实就觉得这是一条非常邪恶的法律，认为说这条法律呢是对这个家庭和孩子的一个双重伤害。而这个我们的全球首富马斯克呢，看到纽森批了这个法案之后呢，立刻就在他的这个 X 平台上面宣布，他要把他的 SpaceX 在我们这个加州的洛杉矶的那个 SpaceX 的公司总部也要迁去德州了，他要远离这样一个邪恶的州。
对，是的。你说我们就举个例子吧，好，试想想，比如说这个家长有一个女孩，她叫小丽，结果她在学校呢突然有一天跟老师说她认为自己是男孩，希望同学们老师都叫她大勇，那么老师同学呢必须叫她大勇，因为这是尊重。那么而且呢你的女儿也说不准告诉我的家长，学校和老师在没有得到女儿的同意之下呢是不准告诉家长这些消息的。你想想，如此一来，是不是这个小丽就过上了双重的生活，在家她是女孩子小丽，在学校她是男孩大勇。你说想想双重生活给你女儿带来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心理的疾病，家庭不和，母子隔心等等。我们再设想，如果到了有一天您的孩子要求说要给他做变性手术，如果您不答应的话他就自杀，那家长怎么办？是不是如果学校能及早的通知家长，家长在最初的时候就可以给孩子做心理疏导，帮助他过了这一关，
是不是就不会发生后面那些事情连锁反应？
对，因为其实这个变性它本身就是大家都知道变性手术是不可逆的，所以事实上很多都不要说这个年纪小的孩子，就是很多在青春期可能过了18岁的这些青春这些孩子们其实也还算是孩子啊，大一点的孩子其实他们长大以后也已经开始后悔了。我们也曾经看过这样的例子，那当时这个孩子做了变性手术之后呢，做了不可逆的变性手术之后呢，其实他就非常的后悔，他就是对自己真的又在这种所谓自己寻求到的自己追求到的新的人生里面又感受到了一种混乱，又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然后呢他返回头来就会想说，在我当年想要坚持做变性这件事情的时候，为什么我的家人，为什么我的学校老师没有去多跟我谈谈，多跟我分析分析，然后多拦着我一下，多怎么样。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已经没有后悔药可以吃了。
对啊，是的呀，这个就在子女和家长之间呢建了一堵墙。这个法案实际上就是把家长当成了孩子的敌人。这个孩子可以告诉老师，告诉同学，告诉学校煮饭的阿姨，告诉学校打扫卫生的这个清洁工，但是 对吧？但是就不能告诉家长。
对，所以其实你看啊，每个家长对于孩子应该有个什么呢？有个监护权，然后有个知情权，对吧？那
是
你像我们现在知道的一些就是小朋友等等，特别是一些高中生哈，到了18岁那天，孩子到了过了18岁之后，你再陪孩子去医院的时候，医生可能会说，对不起，现在孩子的医疗记录我不能给你看了，不能给家长看了，除非孩子授权我们给你看，因为他现在已经是18岁了，我们不能跟你聊他的这个医疗的事情了。所以你看在这个父母和孩子的这个之间有一条18岁非常非常泾渭分明的一条线。那也就是说在18岁之前，我的孩子如果去医院去看急诊去干嘛，他的医疗的所有的这些报告我都是不仅有知情权，我甚至还有决定权，对吧？因为我有监护权。对，那可是这个法律这个法案一公开出来之后呢，就变成是说我没有知情权，那我的孩子在什么时候怎么样变成今天这个模样，我也没办法监控了，我也没有办法监管了。
对，咱们试想一想哈，谁最关心最爱自己的孩子？是那
个
法官吗？
对，
警察吗？
咱们现在说吧，99.99%的家长应该是最关心最爱自己的孩子，我们不能排除那个个别现象，是吧？
对对对，没错。
对，
是让最关心最爱自己的孩子的人得不到知情权，无法去监控自己的孩子，无法去引导教育自己的孩子，反而让法律在这个家长和孩子之间竖起了一堵墙，把家长视为了敌人。
对，
我总觉得这是我今年听到最奇葩的事情。
就是当你被一些奇葩的事情给梗到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说是就是所谓那种哭笑不得的那种感受特别强烈，是不是？
对，是的。我是觉得这个 AB1955 法案呢，它不是在保护同性恋的权利，它的初衷是想保护同性恋的权利，但是呢他现在并不是在保护同性恋权利，而是将同性恋变为了特权。其实权利和特权是不一样的。
嗯哼。而且呢这个在加州的跨性别临床心理学家Erica Anderson 呢，他看到了这个法案之后呢，他也特别警告说哈，说这个加州呢正处在一个很危险的滑坡当中。他在这个 X 上面呢就发帖说，加州的立法机构是不是认为老师比家长更了解什么对孩子有好处，并且青少年能够决定父母应该知道什么。那作为一个心理学专家，作为一个跨性别临床心理学专家，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逻辑。那当然我们还是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角度上去想，我们会觉得说有些情况下可能老师会比家长更了解对孩子什么对孩子更有好处，但绝不是全部。而且其实作为老师，像我以前当老师哈，我觉得是老师应该把孩子在学校的全部真实表现都告诉家长。因为你要像我们以前教学生的时候，可能现在也会存在这样的学生，就是我们叫所谓的两面派，就是在家一个样，然后在学校一个样。那家长眼睛里面看到的孩子，哎，很乖巧啊，然后那怎么就是 回家就闷头写作业啊，就看书啊，可是怎么就是学习成绩不好呢？可是家长就根本不知道这孩子在学校根本上课不听讲的这一面。所以我们常常强调的是学校和家庭之间要密切的联系。你记得小时候我们还都有家访呢。
是，我记得小时候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家庭联络本。
嗯，
每个星期五的晚上呢要带回去给家长签字的。
嗯哼。
就是老师会在上面写上这个学生这个星期在学校的哪一些表现。我记得有时候呢，我老师学我说上课喜欢做小动作，什么讲话，我喜欢让没事给我妈打一顿。
对，所以我也曾经被老师经常写过这样子，就是这个上课自由散漫，然后经常跟这个同前后左右说话。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因为我父母看到了这样的评语，那他就会理解说为什么我这门功课学不好。是啊，我在忙着跟前后左右说话呢。
对，所以说现在这个法律呢，把这个家长教育孩子的基本权利都给剥夺了。
嗯哼，没错。那当然了，这个一个法案呢，其实它在整个这个州里面的系统，在这个所谓的议会的系统，它要经过几次不同的这个阅读啊，或者是这个不同的这个不停的这个讨论，然后最终才能够获得一个通过。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很诧异哈，就是说那么多的议员，不管是民主党的还是共和党的议员，最终让这样的一个这个法案通过，所以也是觉得很奇怪。对，
是，所以说我的疑问就是说，你们没有孩子吗？ OK， 你们孩子长大了，你们是不是还有孙子孙女呢？如果你的孙子孙女在学校做出这种行为来，他要求老师不能告诉你们，不能告诉家长，那如果他们的心理有障碍，他们做出什么极端的行为的话，请问你们是怎么想的？立法这些人，你们是怎么想？
这条法案呢，其实它的这个1955这个法案啊，其实它的这个全名呢是叫什么呢？是算是一个安全法案，算是一个要在学校里面支持 LGBTQ 加的这部分学生的一个安全法案，而且也是为了支持我们现在和未来的这些年轻人的一个法案。
对，是的。
所以你看，就是说这个名头，如果你不仔细去看这个法案的内容哈，你只看这个名头，你会觉得说哦 ，support academic future and educator for today's youth act， 你根本看不出来说这是一个会让大家以后这些东西家长不能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法案。
对，没错，因为光看这个呢，就觉得说这只是保护这个同性恋者啊，觉得说那没什么，对吧？就好像刚刚我说的一个朋友的孩子，他18岁高中毕业的时候决定自己是女性了，然后开始留长发、大波浪、做指甲等等这之类，但是他告他妈妈，他妈妈同意了。
对，而且呢，因为他这一个前面我讲了，他是一个 safety act， 他是一个安全法案，那也就是说什么呢？是支持这个法案的人是要确保所有学生都能获得安全和支持性的学习环境，无论是他的性取向、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如何。那反过来讲呢，实际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要是告诉了家长我的这个孩子在学校的表达出来的这种性取向、性别认同、性别表达，就会给这个孩子在他的学习环境里面，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学校，造成一种不安全的情况出现。
对呀，
所以也就是说，家长去跟孩子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不安全因素，可以这样理解吗？
我，你知道吗？我觉得我都就是，
我觉得我脑子不够用了。
我都跟你说，我就是我本年度听到最奇葩的一个法律以及对这个法律的一个诠释。
对，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叫做安全法。安全法禁止学校董事会通过任何要求强制的政策、规则、行政法规，不这个
家长你可以在学在家里跟孩子怎么讨论，这些都可以，但是法案规定没有经过学校同意，学校员工不得向任何其他人披露和学生 LGBTQ 加身份相关的任何信息。也就是说，而且呢，那个你家长你可以，可是我在想哈，家长没事为什么会在家跟孩子讨论这个问题呢？
对啊，
通常都是在遇到了一些情况的时候，家长才会跟孩子去讨论这些问题，不是吗？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你这家那个孩子都很正常，男孩男孩，女孩是女孩，为什么会去讨论这个问题？我也是觉得很奇怪。
是，所以呢，现在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假设一个情形哈，就是孩子在学校出现了一些这个性别啊行为上的一些异常，或者是一些不一样的举动，跟他自己原生性别不一样的举动，那么这个时候呢，老师呢，以前呢，可能老师会给家长打个电话说，哎，请你注意一下你孩子在这方面哈，他可能这个在学校里面我看到的表现是怎样的。那当然作为老师他可以不加评判说我看到他这个表现他这样子是对还是错，我可以不加这个评论，但是我就是陈述给家长一个事实，一个我在学校看到的事实，那么由家长来去决定该回家以后怎么样对孩子进行一个适当的或者是家长认为是对的引导，对吗？
对，没错，就好像你刚刚说的，你说孩子在家里和学校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有时候家长看不到孩子另一面，可能学校老师看到，这个时候学校老师可以把这个告诉给家长，对吧？
嗯嗯，理应告诉给家长，可是现在呢，关于就是现在呢，老师还是可以告诉家长你儿子没完成作业，还是可以告诉家长你们家小朋友在学校这个打人了说脏话了，但是老师不能告诉家长任何关于这个孩子关于 LGBTQ 加这方面的信息，不能告诉家长。
这么重要的人生的大事啊，关系到他后面的人生路，这么重要的事情家长不知道，而且家长不能知道。
是，那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父母们哈，你们听到了这样的，我们加州通过了这样一个法案，我相信现在父母们心里已经开始想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因为它已经成为一个法案了，黑纸白字的变成一个法案了，我们无论是抗争还是怎么样的，那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呢马上开新的学期开学呢，这个法案就生效了，所以特别是像公立学校这些家长们哈，我们怎么样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调整，然后去更好的陪伴我们的孩子健康的成长，可能现在就成了摆在每一个家长面前的一个大难题了。